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特别为你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今天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感谢神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吧，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听到精神科医生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帮助。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无论是精神健康方面的难处，或者是忧郁症啊焦虑症这一方面的疑问的弟兄姐妹，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朱姊妹在线上，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朱姊妹啊，很高兴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是有一些，就是我想要我自己有一些就是症状跟问题，想要廖医生帮我判断一下，就是我这些问题是不是就是忧郁或者是焦虑。
可以的，请你说吧。
好的，就是我就是现在我做一些事情啊，会有这个行动力迟缓，然后就是比较有这种拖延呆滞，然后还有就经常会觉得很累，就整个人会变得很懒，还有做事情会怕麻烦，然后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就是只想要做那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不想要过问，也不希望这些有一些事情它是与我相关的。还有就是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弱，还有常常的会暴饮暴食，就是会狂吃东西，然后把就是一日三餐看得特别重，有时候也会怕自己饿着那种感觉。还有就是与人相处的时候，或者是与领导，就是像那种领导有权威的人，我跟他说话我就会特别的紧张，会语无伦次。如果是在人群当中，我就会有一个假想敌，我觉得他好像就是有一个假想敌，他在暗处就是观察我，然后就会让自己变得特别拘谨，把自己弄得很紧张。其实我知道是没有这个人的，然后这个假想敌呢一般是他，这个假想敌一般是我的领导，就是或者是比较有能力的人，然后或者是比较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容貌上比较好看的人。但这些呢都是，其实我想象的这些都是我自己认为我所缺少或者是我想要去追求的。然后呢我就会对想象这样子。还有就是如果见到年龄相仿的男生，我就是会有一种那种自恋，就觉得这个男生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还有就是我没有耐心，然后呢有时候做一件事情会反复的去确认。还有就是我有时候正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脑海当中会突然蹦出另外一件事情，然后我就会做另外一件事情了，导致我没有办法去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对，然后还有我的性格就是一种非常的内耗，然后我喜欢逼自己、攻击自己、责怪自己，就会让我常常变得特别的痛苦。对，然后这些就是基本上是我总结的一些自己的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你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就是你的处境对吗？
啊， 是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情况啊？
我什么时候开始？我应该是这几年，大概，反正这几年我会觉得这些问题是加重的，可能以前会有，但是这最近三四年，我觉得四年左右的时间吧。
哦，这进来三四年的情况比较严重。
哦，就是特别一点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比较严重，大概是半年左右。
贪吃，
然后就是说还有很懒很累，严重的是半年左右。然后之前其实这些现象在我身上是也有冒出来的这种势头。然后我还有一点就是，我会很担心父母的身体健康，我会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我常常有时候会想到癌症呀、车祸呀发生在我或者是我父母的身上，我在意的人身上，然后里面的惧怕很大。
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31。
好啊，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让廖医生帮你诊断一下。
姐妹，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们你过去四年都有一些很多的心理的问题、心理的症状。你刚开始的时候我想问我们，想看清楚你是有抑郁的症状，或是焦虑的症状。以前我们都讨论过这个题目，就是很多患者、很多人，他们的情绪都同时出现抑郁跟焦虑两方面都有的。
是。
刚才朱姊妹你告诉我们，你过去几年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啊，有一些动力好像不足啊，精力不足啊，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特别一点就是很敏感，就是很好像对其他人的相处之间你有很多焦虑啊、紧张啊，好像想的比较多一点，乱想哈，这些都是抑郁的症状，大部分都是抑郁的症状，但是同时有一些焦虑，就是你想来想去啊，想的太多啊，这个都是抑郁跟焦虑的症状同时存在，但是通常我们这类的情况都可以看为是一些我们称为轻微长期的抑郁症，就是很长期但是很轻微的抑郁症。好，这类的情况更严重的抑郁症都是成因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压力啊、休息不够啊、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运动不足啊，没有平衡的生活等等。所以我们通常这个的医学方面来看，就是脑部里面的分泌不平衡，特别是一种我们叫血清素。就是脑部一种很重要的分泌，血清素不够。
是
现代人特别有很多这类的情况，就是休息不够啊，睡眠不够啊，运动不够啊，活动量不够。另外就是内分泌，特别是女性，就是有些是产后抑郁啊，另外每个月的月经的时间都有一些分泌的波动啊，只是血清素都有一个不平衡的情况，这个都可能是一些成因。所以血清素不够，通常我们就建议尽量
运动吧，
好好的处理压力，好好的面对压力啊，尽量减小压力的带给自己的冲击，带给自己的问题。第二就是平衡的生活，刚才我提到就是最好有足够的睡眠。每天保持有4到8个小时足够的睡眠，
是。
另外就是保持有适量的运动，
对。
另外就是有保持一个平衡的生活，就是有朋友啊，有活动啊，有兴趣，家里面都家人的关系都能够保持每天都有一个
互动，
沟通啊，互动的时间，这个就最理想了。
是。所以这样听下来朱姊妹，你是不是像廖医生所说的，你自己会很 担忧很多事情，而你的睡眠跟运动都不足够呢？
我的睡眠其实还可以，但是我的运动其实每天倒不太怎么运动。
对，是。
睡眠还行，就是七个多小时应该是可以保证的每天。
那很好，但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啊？
家人的关系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是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就是有一些矛盾，或者是没有那个好好的去，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然后对，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说一下。
是。
然后就是当时我去，就是我也去医院做了这个心理测试，有一个做那个题目，然后他给我诊断的是轻度抑郁和中度焦虑。然后那个医生就是跟我说，他说你只是有这个症状，你也不一定说就是这个抑郁症或者焦虑症。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安慰我还是怎么说的。然后呢，他就是说我不需要吃药，看看心理咨询。我就约了一个心理咨询，就是在我见那个咨询师之前，我就是每一天都在我的手机上面去记录，就是我为了让那个咨询师能够更好的了解我的问题，我就会把自己的问题给记在手机上面。然后但是通过这种记录方式，就会强化的告诉我自己我有抑郁症，或者是我的一些行为思想表示我是有抑郁问题的，我就会无限放大。
是。
我就发现我好像是不能够去接受自己是有这个抑郁问题的人。然后如果说今天一个很权威的就是廖医生如果告诉我说我没有问题，那么我可能以后我就会往就是我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去发展。如果说告诉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抑郁的问题，那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可能就会朝着抑郁的方向去发展。我就觉得我是这样子一种状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
是。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医学方面的概念，就是亚健康，就是还没有达到病态的水平，但是已经差不多，已经接近有病的边缘。
是是。
无论是血压高啊，糖尿病都是，如果我们等候带到严重要吃药，严重的糖尿病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就太迟了。
是。
肯定需要用药物治疗了。朱姐妹的情况，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一个比较长期轻微的伤害，
所以抑郁跟焦虑都是轻微的吗？
对对对，但是最重要就是能不能够用好的办法可以制止，避免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恶化下去，
恶化。另外就是严重到严重的抑郁症。
是。
如果严重的抑郁症，你的动力啊，睡眠啊，胃口啊，情绪都不正常，你就很难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家庭生活了。所以现在朱姊妹的情况都是比较好，就是轻微，但是已经影响你四年，
对对，
这么长时间。
对。
我建议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心理压力或是生活的压力，这个可能做心理咨询都是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很需要就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是尽量再找多一点时间做带氧运动，
就是做运动。
我们建议就是保持每个礼拜每个星期有每次30分钟的带氧运动。
是啊，
做3个月、6个月，怎样保持长时间维持有恒心去做运动？第二就是尽量找到自己的兴趣，如果家人的相处啊交流不是太完美、太好的时候，没问题，我们找弟兄姊妹啊，找朋友啊，看破我们的社交穿。
就是社交，你要多点跟人互动，开阔你的社交圈子。
找一些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朋友，认识多一点人，我们就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喜乐了。
对。
如果保持一个喜乐的性，就是最好的药物，就是能够推动你脑部的分泌，自然就可以有动力、有精神、有精力，也可以睡得好，也有好的记忆力。另外就是刚才提到有一些人如果情绪不太 稳定不太好的时候就暴人暴刺，
暴饮暴食，对，
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个生活不好的习惯，
对，
这个也是朱姊妹需要面对，需要去避免，养成一个恶坏习惯。
是的，这个不好，这个习惯是非常非常不好，伤害身体的。那廖医生，你的建议就是说，他暂时就是不需要吃药，就是有规律的生活，
对啊，尽量用
好好的运动，
用健康的方法，自然的方法，
对对，社交圈子能够开阔一下，保持一个喜乐的心。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心结就是你跟家人的关系。要改善，如果家人之间能够改善这个好一点的关系的话，可能你的忧虑担忧就不会那么多了。
因为很多研究就是有良好的信仰生活，
对，
就是多参加教会生活啊，信仰比较好啊，有稳定的信仰，就更加容易让这个抑郁的症状康复过来。
是的，是的。那朱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您谈到这。至于跟家人之间的互动有任何的难题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礼拜三或者是礼拜一早上打电话给我们，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朱姊妹和廖医生。
好，不客气，也谢谢你的电话。
我是在街上要面对的生活，尽管这一切看从前有人带的。
有一些朋友各种原因有些时候睡得不好，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建议就是一个月30天里面有超过20天都睡得好就够了，就不要太在意，不要太担心。如果平常很多日子都睡得好，有些时候睡得不好，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特别是年轻人
不用担心我，
所以也不要太纠结那两天睡得不好。我刚才听了廖医生这么说的话，也就是说一个月里面如果是有10天你睡得不好的话，你也不要把它放在心里，
不用担心我。我静静坐在每天要睡的床边，紧握了双手低头默默的祈祷，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
Amen。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是的，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继续来接听周弟兄的电话。喂，周弟兄你好吗？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廖医生。
哎，你好啊，周弟兄。
周弟兄你好。
是。
我是88年的乡下情感综合症，后来2001年、2003年又发了2次，后来就一直吃药，吃药到25年，现在吃5种药，是一个是洛本型50克对3片，利贝酮，利贝酮是。也是不知道多少毫克的吃上面，汤上里的吃2片，
是
那个就是吃了手也活，嘴也活，
周弟兄啊，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说你一直在吃精神健康的药，你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是你是多大呢？
那是我20多岁。
20多岁。20多岁就患了你去检查，医生说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就是躁狂症。
躁狂症是吗？
躁狂症。
躁狂症。所以呢就一直吃药吃到现在吗？
也当年有3年没吃药。
啊，从
后来住了院以后，住了2次院以后，医生说一定要吃药，后来就20多年都吃药没有发过。
从今中间3年没吃药，然后呢住院了，对吗？
对。
好，那赵弟兄，周弟兄，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58，13年的58。
58岁了，所以这个病跟着你已经差不多30多年了，对吗？
对。
嗯嗯，所以刚才你跟廖医生讲了一些你吃的药的名字，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吃的有点尿失禁和那个大便失禁，是什么原因呢？
你现在大便失禁吗？
有点失禁，也小便也失禁。
大便小便都失禁呐。
嗯。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就是说你吃了这个药，跟你现在大便小便失禁有没有关系吗？
而且手也糊，脚也糊。
就是手发抖，是这个意思吗？
腿
也发抖。所以你就想问，吃这个药跟这些病是不是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廖医生。
就是说我们想首先大家了解就是躁亢抑郁症跟或者说上上情感障碍这类的病都很多人的情况都是可以控制的很好的。有一些人的情况可能复发的次数比较小，吃的药也比较小，病情也比较轻微，就可能吃的药就相对小，甚至可以停药。但是有一些人好像周弟兄的情况差不多，就是有超过一次的复发，甚至严重的情况需要住进医院，
是
啊，住院的治疗。通常医生都会按照每个人的情况调教药物的分量、药物的种类。有一些人可能吃2种药，有一些人可能吃3到4种药，都有这个不同的情况。首先我们知道每一个药都是有用有效，医生才给你处方的。
是，
但是有一些药肯定有对某些人可能有副作用。通常的副作用就是发抖、手震、发抖。有一些人就累。困，
是，
也有一些人是做成一些胃口增加，可能体重会增加，只是都是常见的副作用。
是，
所以医生通常都按照他们的经验，按照他们的决定，就是尽量处方最低分量的药物。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这种的情况都是差不多，就是如果是长期这个病已经影响你超过30多年，
对，
可能已经影响到你某常常复发，所以我们通常这类的情况，可能医生都处方比较高分量的药物。可能以前吃一粒，现在可能吃2粒、3粒的药物，才可以让你的病情控制稳定下来。
是，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明白的情况。所以只是要如果做成有一些发抖，比方说你刚才我听到你有一些利培酮啊、碳酸锂这些药都可能会发抖的。所以这个都要跟医生讨论。如果有一些药可以减小发抖的，就是减小发抖这个副作用的，如果医生跟你商量，可以考虑可以帮助你减小发抖。
是。
第二就是如果有一些患者如果吃的太多，胃口太好，就出现体重增加、发胖这个情况，也是要很小心，因为发胖就容易导致其他的病。
对，
我们有很多患者都可能体重增加，就可能导致有胆固醇太过高啊，糖尿病这些都是不太健康，要避免的。所以我们都建议，无论是健康的朋友，有上上情感障碍的朋友，都是要照顾留意我们的饮食习惯。另外就是多做运动，这个
是
重要的啊，
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体重，而不是让它继续的增加。因为刚才廖医生也说了，当我们的体重增加的时候，会带来其他的疾病，糖尿病啊，或者是胆固醇过高啊这些。所以周弟兄啊，这样廖医生这样的回答，你能够理解吗？
我吃那个燕山白海烧片，说嘴就不糊，后来还是糊啊。
你吃那个药会怎么样？
叫盐酸苯艾司啡。
是是。
开胆。
嗯。
是吃了这个不合。
你是说吃了那个之后不合吗？
啊，就是是嘴不动。
嚼不动啊。
盐酸苯艾司啡。
哦，你是说嘴巴嚼不动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嘴巴老是动。
啊，老是在动。
老是不动。
是，吃了那个药，嘴巴就一直在动，是吗？
吃那个药，就是说不动。
你是说吃了药不动还是动？
不动。
不动啊。
不动。
哦。
叫开胆。
嗯，我相信解释就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些药物的副作用，这个都我建议就弟兄都是留给你复诊的时候跟医生讨论，就是如果这段时间特别多发抖啊，嘴巴很多不正常的动作啊，这个都要医生了解，就
是
刚才我讲就是可能这样药物的分量再调教，可能减小副作用。第二就是有一些药都可以减小这些发抖啊，不随意的动作的这些副作用。
所以一定要跟主治医生沟通。
对对，这个是药物的问题。
就这些话就鼓励你，你要跟你的主治医生去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让他从你的药里面能够调整。
好。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啦。
没有了。
是是是。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神也能够使用这些药物帮助你。那最重要的是廖医生在这里呢常常强调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吃药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主治医生多一点的沟通表达，让他知道你现在的处境，然后呢帮助你调药。这样的时候呢药物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到你，能够让你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好吗？
好，谢谢。
嗯，好，我们在这里也谢谢你的电话，这是周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一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对廖医生一点都不陌生。我记得当初在做这个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就邀请了廖医生跟他的妻子赵医生来帮助这个节目。参与这个节目差不多20年了吧，廖医生。
都差不多了，
也有20年，
也有啊。
而且我刚才听到那个广告的时候呢，我发现廖医生的普通话好标准啊，很进步，很进步。
感谢有机会可以多练习，
多练习哈，真的是非常感谢神。而且呢，我觉得更感恩的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的听众从起初不接纳自己有精神疾病到接纳到现在愿意主动的去看医生，这个整个的改变呢，我相信真的是要感恩感谢神，也要感谢廖医生跟赵医生过去的陪伴。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一个月是一次，那现在是11月份，12月份我们再做一次，那我记得应该是到明年3月份我们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就要结束，剩下的时间不多，大概有4个月4次的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需求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为你 特别预备了精神健康热线，而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那现在目前呢，暂时是还没有电话，有听众朋友刚才打进来了，但是呢，因为接不上来，所以他会等一下。在这里，我也想访问一下廖医生，廖医生跟赵医生在香港啊，就是做这个精神健康的医生之外呢，我知道廖医生呢非常的忙碌啊。到处到不同的学校、教会，还有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去开讲座，是吗？特别是疫情之后，
对
啊，对吧？
对啊，因为现代人，特别是住在大城市的人，都比较生活都比较繁忙啊，时间不够，很容易就不够健康的生活，就容易导致我们刚才讲身体的分泌、脑部的分泌不平衡。
是，
包括我们刚才讲，就是血清素啊、多巴胺啊、肾上腺素这些分泌。
是
啊，我常常都鼓励很多弟兄姊妹啊、朋友，不单单靠看医生吃药物，只是可能是需要，但是更加重要就是做好自己，怎么样保持有充足的健康的脑部，健康的脑部的分泌。我们常常就是强调一定有足够的睡眠一定要保持。甚至如果睡得不好，你都要找医生看，就是有什么药物什么方法都尽量保持有超过6次小时的睡眠，
的
才可以算足够。
对，
第二就是
运动，
完全免费的，就是多运动。好，我们建议就是很多研究就是发觉一个礼拜1次运动，一个礼拜3次运动，一个礼拜5次运动，每次30分钟的带氧运动，
是
就是有足够运动量的运动。
嗯，
发觉原来一个礼拜3次就已经很足够。
也就是你走路或者跑步都可以，对吗？
可以啊，走路就走快一点，
走快一点。
走长一点时间，
不是散步，而是走快一点。
对对对，所以大部分人，如果你找机会啊，可能是坐车子都坐小一点的话，已经有足够的运动。
也就是说我们坐车的时候呢，可以早一站下车，最后那一站呢，用走路走回家。
对啊，
上
楼。爬楼梯都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对，
最好就游泳啊、跑步啊、打球啊等等了。
是是，充足的睡眠还有运动，另外还有些什么？
另外很重要，很多人睡眠不好，失眠，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太依赖室内的生活的光线，
就是说不出门，
对，
就在房间里面。
原来太阳光
是
阳光，才有。能力可以让我们吸进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
视网膜，对。
对，就吸进我们的脑部可以制造分泌多一点褪黑素，
是
血清素，
是
我们才可以喜乐，才可以平安，才可以睡得好。
也就是说心情就会好起来。
所以很重要，就到外面走。多走动，
是
多让阳光可以照射到室内，打开你的窗户，
是
打开窗子，打开窗帘，
不要每天住在房间里面，到外面走走，晒晒太阳。然后还有第四个是听音乐，
还有唱
社交活动，
对
吗？
另外就是社交活动，跟弟兄姊妹
多一点的互动
啊，多想教堂啊、教会啊。活动啊，这个都是五大的重要的方面，一定要
能够让我们健康的五个因素。
对，就是运动、足够睡眠、晒太阳、音乐、
听音乐、
唱歌、
在跟人交流
啊、写教生活。
是的，是的。如果你真的是找不到有人跟你互动交流的话，你可以发电邮到空中辅导，或者是打电话进来。那下面我们赶快来接听这位汪姊妹的电话。喂，汪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哎，汪姊妹，你好。
汪姊妹，你好。
哎，声音很洪亮。好，汪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我家那个女儿呗，她老不怎么好，有精神分裂症。
你是说你的女儿有精神分裂症啊？
对对。
哦，你稍微讲一讲她的情况吧。
她有时候自言自语的。
嗯嗯。
有吃药就好，也不吃药就差异。
吃药就好，不吃就不好，是吗？
哎，就是我。
嗯。
还有弱智，还有点弱智。
弱智啊。
嗯。
哦，他什么时候开始患精神分裂症啊？
精神分裂症19、20。
19不到20岁的时候就患了。
哎，他现在34岁了。
哦，已经10多年了哈。我想知道的是，你女儿为什么会患这个病？当初她有什么情况让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啊？
她是就为了这个婚姻呢，她婚姻她谈恋爱谈早一点就好了。
你是说谈恋爱受到刺激了吗？
哎哎，这是她早一点就好了，早一点结婚就好了。
因为没结婚。因为没结婚，所以他就患精神分裂症啊。
哎，脱齿了，我不知道。
嗯，总之是情感方面出现问题了，所以他有精神分裂症了，对不对？
哎哎，最后后来在医院检查，两个医院都说有精神分裂症。
嗯嗯，那现在他在吃药当中，对吧？
哎，他在吃药，还有时候还有点脑萎，现在好点点了。
有的时候会有什么？
有时候还有点傻，
哦，有一点精神上面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受到刺激的缘故吧。
哎，有时候还有点傻。
嗯嗯嗯，还有一点傻傻的，是不是？
哎哎，嗯，哎，他小时候又抽着筋，
小的时候抽筋，抽筋啊，
哎，抽筋，哎，
哦，是抽筋，小的时候。
哎哎。他现在喜欢吃饭，饭量特别大，长得胖胖的。
嗯嗯，是吃了药之后，就是他的饭量大了吗？
哎哎，原来瘦一点，没吃药瘦一
点。哦，
他现在饭量大嘞。
嗯嗯，饭量大，那
他就建议吃，
就是喜欢吃东西，对不对？
对，哎，找东西吃。
嗯，他不做其他的活儿，什么活都不干吗？
他自己不行了，不能自理，他还要别人带着他做。
他不能自理呀、啊。
连洗头洗澡都洗不干净。
他是因为这个病的缘故而这样吗？还是在10几岁、20岁的时候就这样啊？
他就智商弱呗，智商弱。他小时候就智商弱，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智商比较弱的孩子，对不对？
哎哎哎，智商弱就所以做事就差一点。
嗯，嗯，
他说是19岁之前很好的，在厂上做都行嘞，之后就不行。
嗯嗯，汪姐妹啊，今天你打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这里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廖医生，有什么方法来对待他啊？不要怎么对待他？
也就是说，你的女儿是这种情况，家人应该怎么帮助他，是吗？
哎哎，怎么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啊？他那个一直就是吃药，长得那么胖，不好呗。
嗯，好。
我们看到有主要有两方面要注意的，在家人方面，第一就是很清楚很简单，就是食物方面尽量安排健康一点，不要给他太多的吃的太多，
是
因为刚才我们之前都有提到，就是很多人如果不运动不干活运动量比较小，就另外有一些药物就导致胃口会增加一点，长期下去就越来越胖，这个就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不做运动，吃得多，做得多，不外出，这个就越来越胖，就肯定对身体对情绪精神都不好。
是，
所以尽量家庭大家想吃多一点蔬菜呀、让他可以，如果他不饱的时候，之后喝的呢一点水分呢，不要吃太高热量的食物。第二就是鼓励他多做运动，如果他能够有兴趣的活动啊、运动啊，都鼓励他做多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很医学方面医学的研究，就是很 特别是长期有精神分裂症的家庭，父母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建议太多的批评，过多的冲突，另外就是太过度的保护，这几方面都是对他的康复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一步一步，弯弯，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啊，每天每个礼拜都做多一点改善，比方说今天有十分钟的运动，弯弯鼓励他做多五分钟十五分钟，长期下去，弯弯有耐心，不要太急，不要太多脾气，太多的压力，太多的批评，因为太多的批评他们就很害怕，很不舒服，不开心，就影响他们的情绪心理，更让这个精神分裂症更加严重。
是的，
但是也不好，就是有些家庭太过度的
保护，
就是什么都不让他做，家务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去劳动，这个也不是最好。尽量一步一步鼓励他们，推动他们，让他们尝试做多一点，外出多一点，运动多一点，见朋友啊，活动啊，想教会都尝试一步一步来，让他们有一个建立培养一个积极性。另外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自我照顾的能力，
是
啊，万万鼓励他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也需要家人很长时间有耐心，万万来。
对，那汪姐妹，你听到廖医生刚才讲的了。
谢谢廖医生，我听懂了。
你懂了吗？你第一个你记得是什么吗？
第一个就是今年就是要保护。
保护什么？
保护他呗，要对他要好呗，要尽量做运动呗。
这样就是呢，第一个就是你们给他吃的东西要健康。
吃的东西都是健康的。
对，要给他健康的东西吃。然后呢，就是不要过度的保护他，也不要过度的批评他。
不批评他，
对，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不要整天就怕骂他，或者是批评或者是有的父母亲就说，哎呀，我的孩子他有毛病，有不好，所以我就什么都不让他做，这两个都是极端的，都不可以。明白吗？而是要你要用耐心爱心去鼓励孩子，叫他做一点他可以做的事情。他现在已经34岁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你让他帮你拿碗筷，然后吃完了让他把东西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呢，下一步呢就尝试让他洗洗碗，一步一步来。他如果做到的话，你就要给他一些鼓励。
那谢谢姊妹啊，你还为他祷告吧？
祷告我们会的，我们这个节目的团队都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要为你祷告，
谢谢，
为你祷告，因为是你是跟女儿最亲近的那个人嘛，对不对？
是的，我还要讲到他爸爸，也要讲到，时间特别满。
哦，你们都在教会服侍。那真的是很不容易。那这样的话哈，我们真的是希望神给你额外的恩典跟爱心，因为这个女儿虽然她34岁，但是她很需要你们的陪伴呢，对吧？
是的。
好，那我想廖医生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只要你好好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我相信你的女儿会越来越进步。好吗？
好，那谢谢廖医生
不客气，
不客气。
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如此爱，上帝主天，你的心事大致穷藏。
诗篇107:1，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每天睡醒睁开眼睛的一刻，我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我相信无论是阳光普照或是狂风暴雨， 有主同在的一天，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大山
爱与你同行，空中辅导。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韩姊妹的电话。喂，韩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哎，你好。
我精神分裂病吃了10年的药，现在。整天坐立不安。
哦，韩姊妹呀、啊，韩姊妹你好，我们先互相打个招呼。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嗯。
哦，廖医生你好。
韩姊妹你好。
嗯。
你好。
你好。
我整天坐立不安，吃药整天坐立不安，东跑西跑的，也没有上班，10年都没上班，家里条件也很穷的。跟着父母生活真的不容易，出了医院，住私人医院，住了现在还是没好。我吃药吃的都讲不起头。
是，刚才我听到你说你整天都是坐立不安，对吗？
嗯，对。
嗯，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精神分裂症。
哦，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什么时候患的？
10年了。
已经10年，那韩姐妹，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50。
50对吗？
对。
10年，也就是说你40岁的时候患这个病了。
对。
嗯嗯，那现在你吃药看医生吃了药以后，有好转吗？
没感觉到，就是有一点好的，就是整天睡不着，整天坐立不安了。
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睡觉还好，晚上我一醒来就喊耶稣，我睡得很好。
哦，但是，就是白天是坐立不安的。
对。
嗯嗯嗯，那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啊？
我是想，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症状啊？
就是说你吃药，晚上睡得好，但是白天坐立不安，这是什么症状？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嗯，对呀、
啊。好，
嗯，韩姊妹，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大概10年前刚刚开始有几个病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你当时有什么症状啊？
当时就是有人骂我看不到人，
哦哦，
还有听到小鸟也骂我，小鸟也在骂我，也看不到。
哦，你是说无论是人骂你或者小鸟骂你，都是你幻听的，别人不没有真正的骂你，对不对？
对。
哦，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有没有什么很恐惧啊，很害怕啊？
有。
你说说看吧，有什么情况？
那个时候见到我哥哥，都说我哥哥脑袋上就长了瘤骨，然后就说我们村上人都不是人，都是鸟变的，包括我是天上下来的，我是小龙女。
哦，你自个儿是小龙女啊？
哎、嗯，我一辈子都站得起，然后都骑电瓶车站得起，就这样。才听了耳塞，然后到那个私人院配点药，吃的，叫医生叫我吃一安一元喝，我一个半天就把它喝下半瓶，脑子有种一声音叫我，脑子有种指挥，但听不到声音叫我全部把它喝完。
嗯，有幻听是吗？
嗯嗯，睡觉的时候还骂我，还有好多人在骂我。
嗯，
我那时候把圣经说。还没把圣经都丢掉了，我也听到声音啊、哦，还没你把圣经都丢了，我就丢地上，捡另外一种，一个我捡起来，一会丢，一个叫我捡，一会一个叫我丢，一丢了圣经丢了十几遍。
是是。
嗯，当时韩姊妹你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很严重啊？很激动啊？很情绪很不稳定，会不会啊？
当时在家的时候，就是有恐惧啊，幻听幻觉，最后送进医院治疗之后才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就是坐立，但是就是出院的时候就变成坐立不安。
嗯，后来医生帮你治疗，吃药之后，是不是有改善呢？情况是不是已经，有好转了？
是的，
嗯，所以之后这十年有没有服法啊？有没有尝试过减药啊、停药啊？
有，但是六次复发，六次
复发了六次啊！
每次都住几百，每次都要住一百多天，
每一次都要住院住一百多天呐、啊。
嗯。
哦，
为什么我怎样问韩姊妹？就是通常精神分裂症，如果去到40岁才第一次发作的话，通常病情比较轻微一点。
对呀、啊，
相对很多患者，刚才之前我们看过10多岁，
对，
高中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情况是相对严重的。
对，
40岁。都相对有一些人比较轻微，也可能复发的次数比较小，相对吃的药物都比较小。因为如果药物的分量吃的多，需要比较多分量，就容易有副作用。就是刚才另外一个患者都提到，就是发抖。
对，
第二就是坐立不安。
是，
坐立不安都很大机会是精神分裂症药物的副作用。
是
啊，但是这个都不太困难，就是医生可以减药，透过减药，第二就是透过处方一些控制坐立不安的药物，一些放松的药，一些抗焦虑的药，
是
通常都能够减少坐立不安这个不舒服的副作用。
嗯嗯，
所以韩姊妹有没有跟医生沟通过？你有怎么
跟这个医生沟通，后来到我们乡下的这个医生，因为县城的医生嘛，他是里边有，他是有正规，还有里边挺正规的。这个乡下的医院呢，他就不正规，他就给你开了药，他管你好不好，不管你，他就到的我们以前那药开过车，看不起，我就到乡下医院里开。乡下这个医生不如县城的手段。然后他给我吃药呢，给我吃9副。
你
我说有副作用，我说有副作用，他也不管你。
嗯，所以你是说在这个乡下这个药开的你觉得不是那么好，在县城那个医院开的药就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嗯。
那你能够去县城去看医生吗？
去不了，不方便，路太远了，离我家有100多里路，我也找不到，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而且那地方就是也挺远的。
你多久看一次医生啊？
我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里药吃完就去打。
一次可以拿多长时间的药？
2个月。
2个月吗？
嗯。
哦。所以2个月之后才能看医生。
不是看医生，就是每次到医院去买药吃，就是买药的。现在出院了吗？买药的。
哦，你2个月吃完了也不看医生，就是继续的拿他的药去买药啊？
啊，就是买药吃的。
要跟医生见个面，把你的这个情况告诉医生啊。
告诉给他了，他说没事。他我在像我在大城市看，晚上顶多就一个可乐瓶，一个老垃圾。他嘛叫我吃可乐瓶，吃上以上可乐瓶就吃一口，他现在让我吃可乐瓶吃5颗，然后又吃那个老拉西，又吃那个叫另外一种利培酮，又吃了一种富马酸，吃这么多药给我吃9颗。
嗯， 对药物我就不清楚了。
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就会影响有一些患者有坐立不安。刚才你提到有一些抗精神分裂症的药都是有机会导致这些副作用。我建议最好就是跟医生沟通，你告诉他们你常常都有坐立不安。如果你的精神已经稳定，没有太多的幻觉，今天我听到你跟我们沟通都很正常，能够很思想都比较正常的时候，我相信应该你的情况是比较稳定。另外我想问姊妹，你现在还有没有幻觉啊，幻听啊，有没有听到刚才你说有一些声音啊？
没有，
已经没有。所以医生可以一个办法就是减小你的药物，
是
比方说你刚才提到有利培酮，利培酮就比较容易有坐立不安的副作用、
哦、
你可以考虑跟医生沟通，只是这类的药可不可以这样分量调低一点，可能减小坐立不安的副作用。另外有很多医生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处方一些类似安定的药，就是放松抗焦虑的药，就有效减小只是坐立不安的副作用了。我可以告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坐立不安这个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对对对，
就像我们坐也不舒服，站起来也不舒服，这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是很难形容的。所以有一些患者他们的痛苦大家都不一定可以明白的，
对
啊，所以真正就是你一定把握机会跟医生沟通，就是每天都坐立不安很不舒服，让他帮你想办法。通常我们专科医生都有能力好好的处理这类的副作用，
是
啊，但是我不建议你自持减药。
我跟他说的，他说没关系的，就这样。他说没关系的。
那个是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说的？
就是没进医院之前。
好，那现在呢跟廖医生这样沟通之后呢，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跟你的这个主治医生讲，因为你现在没有幻听了，可以减少利培酮这一方面的药，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你就问问他。这样的话
我跟他讲了，我跟他讲了，
但是你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要减少利培酮，现在是廖医生这样告诉你的，对不对？所以你就
他说不能讲，
没关系，你尝试一遍吧。因为过去你讲的时候呢，他大概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药要减。现在廖医生把这个药名字讲出来了，你就告诉医生利培酮是不是可以减轻一点，这样的话你的坐立不安就可以改善呢。你就这样问问他好吗？
利培酮我就吃一口，主要是可乐瓶吃到五口。
我相信都肯定要跟医生沟通才可以处理，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容易改善这个坐立不安，药物做成的坐立不安。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也为
有的人跟我说，你信叫我把药丢了，叫我
不可以的，不可以，药是一定要吃的哈。那韩姐妹，我们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哈，也希望你能够跟医生有一个好的沟通。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接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也希望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明天早上9:30到12:00，我苏琴在这里会接听你的电话。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